神奇的木楔。于师傅是方圆百里最好的木匠，一般的木匠做活离不开铁钉，可于师傅做活都是用木楔。他最绝的手艺就是做木偶，经他做出来的木偶关节处都是用木楔咬合的，可以360度的旋转，手脚完全能像真人一样的动。于师傅从小家里生活就很苦，后来父母亲又相继病逝，只是他一个人过日子。到了成婚的年纪，眼看着村里同龄人都先后成家，他却还是光棍一个，这滋味可不好受啊。于师傅是夜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。屋子里有一堆上好的木料，本来是父母早早留给儿子以后结婚用的，可现在老也用不上，于师傅看着就觉得特别的烦心。有一天晚上，于师傅看着这堆木料，忽然心生一念，他拿起了平时做活的家具，又砍又刨，又雕又琢，足足花了几个月的功夫，居然做出了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木偶。这个木偶是个漂亮的姑娘，圆圆的脸蛋儿，挺挺的鼻梁，还有着一副苗条的身材。于师傅是越看越喜欢，后来还硬是自己吃一顿饿一顿，用省下的钱去买回一个假发套，还有一身衣服给木偶穿戴上。从这之后，于师傅有事没事总喜欢和这个木偶姑娘说说话，就是自己出门接活也总是让木偶姑娘坐在屋里，说是让她替自己看家。这么一来呢，村里的人茶余饭后的谈性就浓了，都说于师傅家里来了个田螺姑娘，说于师傅有一天早上起来之后，发现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饭做好了，水缸里的水也挑满。他心生疑惑，跑出院子一看，发现一个大姑娘正在清扫着院子，而且还特别的脸熟。原来她就是于师傅做的那个木偶变的，姑娘是来给于师傅做老婆的呀。于师傅和田螺姑娘的故事是越传越神，于师傅的生意于是就更加火爆起来，甚至很远地方的人家都要做什么也来找着于师傅帮忙。后来于师傅的日子好过了，真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。人们就问他，那于师母是否真是那个木偶变的呀？于师傅嘿嘿的笑，嘿，那木偶哪能变成人呢，那种手艺只有神仙才有。于师傅和于师母结婚后好几年都没有生育，有人建议于师母去求送子观音，于师母就真去了。谁知道这么一求，也不知道是神仙显灵还是撞了巧了，于师母还真就怀上。许了愿是要还的，于师母在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时选了一个好日子去还愿，可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于师母回到哪儿去呢？于师傅到处找，可就是找不到。这一晃将近20年过去了，外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于师傅一直都没有忘记于师母。日子是越来越好过，他想老婆也是越想越厉害。他孤身一人，再也没有找过别的女人。这天傍晚，于师傅吃过晚饭，看了一会儿电视，就上床睡觉了。可刚睡了没多久，他忽然被一阵很响的敲门声惊醒，赶紧披着褂子起来，问道：“谁啊？半夜3更敲门，有什么事啊？”
门外回答：“我有急事，师傅，听说您是这方圆百里最好的木匠，我求您帮忙做个木匠活。”
于师傅一听，是个女子细细的声音，他猜想人家一定是碰上了什么难事，就连忙跑去把门给打开。只见门外的黑暗处站着两个人，一个20来岁的姑娘，搀着一个看上去已经有些岁数的女人，估计着他们是母女俩。那闺女见到于师傅开了门，连忙说：“
师傅啊，我妈她年纪大了，心脏不好，想请您帮忙给换个心脏。”
于师傅吓了一跳：“哎呀，我只是个木匠，换心脏的事儿，你得找医生啊。”
那闺女说：“师傅啊，求您了，您就先给他做个木头的用着吧，我们娘俩出门在外，这也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啊。”
闺女苦苦地哀求着，她妈却是一言不发，用手捂着胸口，嘴里呻吟着。这人的心脏怎么可以能用木头做的呢？但于师傅经不住那闺女的苦苦哀求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既然是做心脏，就得用最好的料。说来也巧，当年做木偶姑娘的时候，正好还剩下一块料，于是于师傅就把它找出来，又拿出那木匠家事，用了半夜时间，终于把心脏给做出来。这颗木头心脏，于师傅是用了981个木芯，将100块大如指甲、薄如瓜仁一样的小木条镶嵌起来的，完全可以像真的心脏一样扩张和收缩。于师傅在做木头心脏的时候，那母女俩怎么也不肯进屋，一直就是站在门外等着。当于师傅把做好的心脏交给他们时候，那闺女真是喜不自禁，她从于师傅手里接过后，就朝她妈的怀里揣。只片刻的功夫，就见她妈手也不再捂胸口，嘴里也不再呻吟，人也好像突然变年轻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于师傅看到那闺女手里还捧着一颗还在微微跳动着，但是已经扭曲变形的心脏。这显然就是从他妈的身上刚换下来的那颗生了病的心脏。于师傅惊呆了。黑暗中，闺女他妈连连地向于师傅道谢：“
谢谢师傅啊，谢谢师傅。”
于师傅听到这个声音，人顿时就傻了，感觉就像炸雷在自己的耳边震响。怎么这个声音这么像自己原来的老婆呀？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母女俩向于师傅借宿，于师傅安排他们在隔壁房间里睡下之后，他自己却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想着这一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越想越奇怪。迷迷糊糊中，他忽然看见借宿的那个闺女她妈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径直走到他床头坐下来，低低地向他哭泣：“
20年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借着窗外的光，于师傅看着女人的脸，不觉眼睛发直，她分明就是自己失踪了20几年的老婆呀。于师傅一翻身坐起来，抱住老婆哭喊：“这20年你去了哪儿了呀？”老婆抚摸着于师傅花白的头发，泪眼婆娑：“
我那年呢，去庙里还愿，还完了愿，回家路上我碰到一个女人，她说呀，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不好，要带我去检查，谁知道他是个骗子呀！我跟着他一走，就走了好远，最后被卖到了山里，给人家当老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回来看看，可那个山里人看我看得紧，况且我也不认识回来的路。哎呀，我是真想你呀，我的那颗心，就是想你想成了那样啊。”
于师傅一边听一边长叹，摸着泪花说：“都
都怪我呀，都怪我呀，当年要是陪你一起去就好了呀。
老婆还是不停地哭着。
我这回呀，就是趁着那个山里人对我放松了些，我才出来的。我骗他说呀，我要出来散散心，其实就是想见见你呀。
老婆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于师傅紧紧抱着她。
那你就别回去了，就留在这儿吧。
老婆说，
不成啊，我跟那个山里人已经有了两个娃，我放不下他们呢。
老婆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拉过于师傅的手。
那年呢，我给你生了个闺女，如今长这么大了，我带回来让你看看。
于师傅明白了，那个闺女其实就是自己的女儿。他们两个人就这么抱着头，说说哭哭，哭哭说说。不知不觉，外面的天已经亮了。于师母擦了擦眼泪，站了起来。
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的保重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还会回来看你。
说着就向门外走去。于师傅哪里舍得让他走啊，
别走啊，
他大喊一声，伸手就去拉老婆，可是没拉住，猛追上去，却被门槛给绊了一下。这一绊，他醒了。难道刚才的一切全是做梦吗？这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。于师傅想着梦里的情景，忍不住跑到隔壁房间去找那母女俩。母女俩已经走了，床上的被子叠的是整整齐齐，床头放着一个小布包。于师傅打开布包一看，里面竟然是那颗因为思念而扭曲变形的心脏。从此于师傅终日是茶饭不思，寝食不安。两天后，有警察找上门来，让于师傅去认领尸体。于师傅一愣，啊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
警察说，死者坐的长途客车严重超载，结果路上翻了车，我们从他身上找到了地址，就是你的，旁边还有个年轻姑娘和死者的手拉着紧紧的，估计是一对母女。
于师傅心里咯噔一下，警察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眼泪就淌了下来。村里人都说于师傅可真不幸啊，有了老婆没多久，老婆就被人拐跑，二十几年，老婆刚回来看过的，却又在路上出了车祸。于师傅没把老婆送火葬场，而是打了口上好的棺材，找了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悄悄地让老婆睡棺材葬。他原想着事情可以就这么过去，可这是不允许的，没办法，只得再把埋在地下的老婆给挖出来，送去火葬。当挖开坟，重新打开棺材的时候，谁知道又出奇事了。棺材里哪有老婆的影子呀，只有他当年做过的那个木偶。不过木偶身上穿的衣服，鬓角上别的小绒花，却分明是他在给老婆下葬的时候穿戴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